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佩是玉佩的佩，芝是灵芝的芝。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我问你说幸福吗，你会不会告诉我很美满？好，如果你告诉我是很美满，那我就要再问，那你快乐吗？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告诉我你很快乐。我们常常会觉得哈，幸福的人他不见得就是等于是一个快乐的人，那有时候一个很快乐的人他不一定又不一定很幸福。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幸福哦，他有很高的收入，然后很好的学历，他可能也能自我实现，然后也不错的物质生活，可是你问他快不快乐呢，那又不一定了。反过来说，我们发现很多很快乐的人，他也许反而不是拥有这么多东西。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朋友，他曾经是别人眼里觉得最幸福的那个人，因为他能够自我实现，然后有不错的成就，稳定的工作，在别人认为他应该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候呢，他却失落了平静的心，也就是失去了快乐。那我们听了一段音乐之后呢，就来听听这位朋友的故事。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现在要进行生活的咖啡馆这个单元。今天非常高兴在节目中请到一位松山教会的陈淑兰姐妹来跟大家在节目中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那我先请淑兰姐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哈利路亚，各位心灵游牧民族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舒兰姐目前是从事什么工作？
我现在是在教法文
啊，
在几个私立的学校啊，还有补习班语言中心教法文。
那据我所知，舒兰姐是在1992年从法国留学回来。那我想哈，自我实现好像是在人生的四大需要之中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看来就是求学生涯一直也蛮平顺的嘛，然后能够出国留学，然后回来之后呢又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那这样子看来好像就是一个美好人生摆在面前等着你，那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当时我也是这么觉得，觉得好像人生在那个时候再美好不过了。可是接下来我就遭遇到一次很大的患难，在我整个人生过程当中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是神也是在那次的患难当中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
舒兰姐要不要稍微提一下是遭遇什么样的患难？
我就是在回国以后大概过了3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是秋天，我还记得本来生活都很平顺啊，就是正常的去教书这样子。可是突然有一天晚上开始，我就每天晚上都睡不着，然后心中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跟害怕，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都是这样过了，维持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舒兰姐有没有试着寻求一些帮助？
我想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想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刚开始我就马上想到要去找医生，我想是不是我的身体哪里有出了问题，所以我就去看了中医也看了西医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去马偕医院挂号，以后排队排了蛮久，因为那时候病人很多。然后我去看了医生，医生听完我的描述以后，他就开了一个药方给我，我就走了。前后大概没有超过10分钟，他只告诉我说你是精神官能症，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忧郁症。好，这是我最刚开始去做的一个事情。后来我有去看中医，中医的状况我看了好几个医生，那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太一样。他其中有一个医生帮我把脉，那他可能知道说我的心情非常的
紧张
那他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放轻松一点嘛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并不是我所愿意的没有人喜欢遭遇到患难那我就想到说我今天就好像一个掉到海里头的人，然后你跟我讲说你不要紧张然后告诉我说你这样子就左手右手这样子打水，然后你就可以游上岸我想那个时候这样子的话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实际的帮助因为我已经掉到海里了，好像就是需要有一个人把我从那个深海里面拯救上来。
所以说像医生或者说借由药物实际上也不能给你任何实际上的帮助，那有没有在找别的方法？
有，后来我有想到去买了几本励志的书籍我看了一本是卡内基系列的书籍他在讲说怎么样来建设一个美好亮丽的人生。它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凡事都要往好处去想。那他的这个话是我是有把它放在心上，可是对我来说这好像只是一个理论。他的话并没有让我的想法改过来，我还是一样心里忧伤痛苦。那另外呢，我也有看一本，他是一个美国的心灵潜能开发的专家的书籍。那他里面有告诉我们一个方法 他就是说我们在遭遇到挫折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些小小的盼望来鼓励自己。那个时候我就照他的方法行啦，我就在想说我现在最想做什么，比如说我想出国去旅行，比如说我想要买一台电脑，我想要买一部钢琴，好，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一种设定。那他讲说借由这种方式慢慢我们的心情就会比较开心，比较的心里就会开始快乐起来，有盼望然后就会开始快乐起来。可是我也是照了他的方法去做，不过那种忧愁痛苦的情况依然如旧，没有任何的改善。
也就是说苏兰姐当初有试着去找医生的帮助啊，然后或者是说自己看书做一些练习，可是这两样东西其实都没有办法带给你实际上的帮助，就是说心中的忧伤还是一样解不开。那苏兰姐是不是就这样就放弃了，还是说还是有再去试试看别的方法？
有，我后来就又想到说去做一些我以前非常喜欢做的事情，看能不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比较愉快。那我以前非常喜欢绘画，从小就很喜欢，后来我到在法国念书的时候，我常常会去卢浮宫看一些很美丽的画作啊，会觉得说一时心灵会觉得非常的满足。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故宫他们在展卢浮宫的画，所以我就特别跑到卢浮宫去。那可是那个时候真的也不晓得为什么，好像不去还好，去了以后反而心情更不好。
我们如果去从事一些我们喜欢做事，可能可以调节我们的心情啊，可以让我们情绪好一点，可是为什么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心情平静下来？
对啊，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像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吃到一个我很喜欢吃的东西啊，我心里就会很高兴，就会觉得好快乐。可是这次真的不晓得为什么，那后来我才明白说一切的平安都在基督里，那是平安的是神。
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在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
好，我想请问淑兰姐，就是说除了以上这几种方法，就是找医生啊、看书啊，还有去从事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些都没有办法让你心里，没有办法为你带来心里的平安，那淑兰姐有没有想过寻求一些宗教的力量来帮助你？
有，这些方法都用尽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要追求一个信仰。所以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夜市啊，我就看到刚好他们有卖佛教录音带，我就买了一卷回家听。可是听了以后心里也没什么感觉，所以我就把这个录音带收起来了。那后来又过了一阵子啊，我就心里头有一个意念，就觉得说好像我只能够来寻求慈爱的耶稣，好像除了他就没有能够拯救我，所以我就开始亲近教会，追求信仰。
对，那淑兰姐，那当你亲近教会的时候，你真的得到平安了吗？
哎，我那个时候是住在长春路松江路，所以我就就近到南京东路上的一家教会去聚会。那我去聚会的时候非常认真啊，只要我情况允许，有空的话我就会去教会。可是神所应许的平安还是没有临到我的身上。那我虽然是如此啊，但是我还是没有就因为这样子放弃追求神、仰望神。所以我一方面去聚会，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是在家里看圣经。然后有一次我在圣经里面查考到加拉太书，对，在加拉太书5:21那里有提到，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那在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病一直都没有好，每天真的都是过着忧伤痛苦的生活。那个时候开始呢，心里就非常想要得到神所赐的喜乐，但是我又看到说前面写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所以我想说我大概是因为没有圣灵吧，所以就没有喜乐的果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因为心里非常希望得到喜乐，也就开始有了一种渴慕圣灵的心，常常在想说我如果得到圣灵，我就可以得到喜乐。后来我在教书的地方看到有一个老师，他拿了一本圣经，所以我心里非常高兴，我想说在我的同事里面有基督徒，那我应该常常有机会可以跟他沟通，所以有一次机会我就去跟他做交通。结果他就把耶稣教会的教义跟我讲说我们教会有圣灵，那如果你想要受洗得救，将来可以得救的话，你要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来。那我那时候一听，我觉得心里蛮反感的，想说我也是信耶稣的哈，那为什么只有你们教会才会得救呢？所以我就并没有想说要到他们教会去这样。
那也就是说，淑兰姐第一次跟阮姐妹接触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一点反感的。可是为什么后来淑兰姐还会来真耶稣教会呢？
就在我跟阮姐妹交通大概2-3个礼拜以后，突然我的父亲因为细菌感染，然后很紧急的就住进了荣民总医院。 那本来我自己的心病哈，就快要令我承受不起啦。那现在又加上我爸爸重病的消息哈，真的情况真是雪上加霜啊。不过后来我又突然想到说那个圣经里面有提到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的软弱，可以结出喜乐的果子，所以我就想到要到真耶稣教会来，然后请教会的同龄哈能够帮助我父亲祷告，然后另一方面也希望神能够帮助我的软弱。我还记得我爸爸那天病危是礼拜五的晚上，我本来就有失眠的现象，就是说晚上常常睡眠的时间很短就会醒，然后醒了再睡。那后来听到我爸那个消息，我礼拜五的那天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然后
那礼拜六就是安息日了吗？
对，礼拜六的早上呢，我就想到真耶稣教会来了。我还记得早上我去的时候还非常的伤心，就是不由自主的一直哭泣哈，没有办法停止的。下午的时候呢，我又回去医院看我的父亲。那教会的姐妹们呢，他们来医院看我爸爸，然后帮助我们祷告。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去教会参加一个青年团契他们的聚会。那一天呢，是教会的一个长老，已经80几岁了哈，他在带领那天的聚会，讲的题目是介绍真耶稣教会的历史。那这个长老呢，他都是讲闽南语啊，平常都不讲国语。那我本身，我爸爸是广东人，我妈妈是台湾人，我们平常在家里都是讲国语，所以我的闽南语真的讲得不好，也听得不是很明白。可是神的作为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那天参加了一个这样子的聚会的时候，我在那里心中感到非常的平静安稳。就在那天聚完会回家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我居然在公车上睡着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在之前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而且常常都是整个晚上翻来覆去的，然后一直到天亮。
那舒安姐，我现在看到的舒安姐是非常喜乐而且平安的，那我想请问的就是说哈，当你回想这一整过去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你觉得这整段经历带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就在我那段失眠的过程当中哈，我一直在思考说，为什么世上人所追求的福气我都有了，可是我为什么失落了心里的平安？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后来，我心里有一个很明确的声音告诉我，因为我没有爱，我的心里没有爱。
这个爱的定义是什么？
这里的爱呢，跟世间一般的人对爱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哈。是圣经里面，这里的爱是从神来的爱，是真理的爱，是一种舍弃自己，然后追求让别人得到益处的爱。
也就是说跟我们一般提到的兄弟姐妹啊，或是说亲情啊，或是友情爱情不太一样的爱。
我当初的情况，我现在去回想我当初的情况，是我不断在追求自我的满足。所以当我看到我自己缺乏的时候，我就会不断再去追求，然后来弥补这个缺乏。可是我越追求我越贫乏，所以在金钱上啦，或者是在事业上啊哈，你虽然已经拥有世人觉得很富足，可是我心里没有神的爱。所以一旦神把我心里所看重的、所依靠的把它除掉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了。直到我有一天认识神的爱，我才知道说人活着不应该像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绝对不应该是这样子，而是说应该学习基督的精神。所以经过这段过程以后，我才明白到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那边所提到的，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那我想哈，收音机旁边一定有很多朋友也曾经失眠过，或者说心里失去喜乐啊，或是不平安。那对于这些跟舒兰姐之前有同样遭遇的人，舒兰姐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当时我看圣经在诗篇23篇里面的六段经节哈，给我非常大的勉励，所以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来跟大家做分享。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来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想对现在正在遭遇患难的听众朋友们说，神的应许是实在的，虽然他有他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待，可是有一天绝对神的应许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可能在试炼当中我们会觉得蛮煎熬的哈，但是我们要仰望神，因为神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所以在这里我愿意用圣经里面腓立比书的一段经节跟大家做彼此的勉励。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舒兰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她的生命的见证。那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还可以请舒兰姐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天说说话。
对，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哈，来这边跟大家介绍慈爱的耶稣，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在空中跟大家再见面。
好，谢谢。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心情留声机温馨登场。
重担，人际关系是我长年以来的包袱，卸不下的重担。随着时间过去，这包袱非但没有减轻变小，反而日益沉重。为了找寻一份爱，为了得到别人的注目，讨好式的人际关系成了我的工具。然而在反复的追逐中，换来的却是疲累无力。那天在神学训练班的祷告会中，才猛然惊觉，原来自己苦苦追寻的那一份爱早在生命中，而我竟然盲目如无头苍蝇。现在的我心里觉得轻松自在，背了将近10年的担子一夕之间全卸了下来。 因为我不再为了要得到别人的关注而一味地讨好别人，因为我可以是出自真心的去关怀他人，而不用去在乎他人是否有回应。因为我明白了爱的原动力并不是为了要得到些什么，而是将所得到的付出给身边的人。正如圣经上所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卸下重担的感觉真好，你知道吗？有个强而有力的肩膀愿意担去我们的重担，因为他自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个人就是主耶稣。重担，听友，台北玉林。
像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希伯来书。本部经卷约莫在西元60年代所写的，而作者到底是谁并没有写明。真理不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改变，新旧约圣经正典的一个成型，有其时代的意义及永恒的价值。希伯来书乃是真神所启示的，并反映初代信徒信仰的状况，作为历代信徒追求真信仰的指南。本部经卷像一篇真理的长篇论文，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井然有序的，当中所用的文体辞藻都是非常的精美，含有变道性，又富有激发心灵共鸣的经卷。圣经学者评论本书是一颗崇高而动人的文学珍宝。在文字与文法的结构方面，作者用积极而且很优美的文体所写成的，是圣经最美丽、真理价值极高的经卷，并且有被称为第五福音书。因为四福音书是叙述着主耶稣基督在世间上的一个工作，而希伯来书引用旧约述说主耶稣在天上做人类中保，为世人代求垂听人祷告的工作。本部经卷写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灭之前，当时信耶稣的犹太人是日渐的增多，但是当时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旦信主而跟随主，就可能遭受逼迫牺牲性命。从斯提凡开始， 许多信徒为了持守信仰而殉道，因此部分信徒的信仰难免受到动摇。这并不表示他们胆小，他们原是一群坚韧不拔的信徒，曾经忍受因为信仰而来的大战争，各样的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人观看，一面陪伴着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甚至连家业都被人抢去了，他们也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更美、更长存的家业存在天上。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说，要把他的平安赐给门徒，他所赐的平安是世界上的人不能给的平安，所以告诉他们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可是后来因为受逼迫的日子延长了，加上许多诱惑的人多方的游说，作者就写这封书信，在真理上警告他们要警醒，防备一切不良的后果，靠主坚定信心。本部经卷中使我们知道，作者为了使犹太的基督徒知道，对于耶路撒冷快要被毁灭，也是耶稣曾经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被毁坏的日子即将来临而有所准备，劝勉他们放弃摩西的律法，那些不合时宜的崇拜，因犹太教的崇拜制度和仪文是虚有其表，不再有任何用处。基督已经成全了一切，他是充满恩典能力且有丰盛生命的主。本部经卷的主要信息是耶稣高过一切，他亲自成为更美之耶的中保。从本部经卷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高过先知，旧约的先知的启示是初步的，是片段的，是部分的累积，而主耶稣的启示是最后的，完全的。先知是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承受万有、创造万有、托住万有的救赎主，所以高过古今中外一切的先知圣人。又说耶稣高过天使，主耶稣是儿子，天使是使者，是仆役，主耶稣是造物主，天使是受造者，主耶稣是主宰，天使当向主屈屈敬拜才是。所以若天使所传的话，我们尚且要遵守，何况神的儿子耶稣所传的信息，岂不更当遵守吗？因此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人岂能陶醉呢？本部经卷也说到，耶稣高过摩西，摩西是神的仆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摩西是尽忠于神的家，耶稣是治理神的家，摩西是受造的人，耶稣是造物的神。人若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被致死亡，何况人践踏神儿子，所受的刑罚就更加的加重了。在变帽山上，父神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所以耶稣也高过一切宗教的教主，我们听主的话而且去行，就有福气了。本部经卷也提到耶稣高过大祭司亚伦，旧约时代的祭司每年要为自己和百姓以牛羊的血献祭，而主耶稣以自己的血，无罪的血，成为世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朋友，你是我愿意来接受呢？主耶稣白白的恩典要赏赐给我们。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希伯来书，细细的品尝其中的信息，必能使我们因信耶稣而有得救的把握，活出更美的生活，更美的生命。 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在历代之中有许多的信心的伟人，足以作为我们信心的榜样。但唯有主耶稣，你是我们信心的生命，奔跑天路的力量，我们靠着你才能够恪尽得救的功夫。主啊，你是永远不改变的主，我们暂时处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一切的事物环境人的心都一直在改变，但是唯有主耶稣，你是我们可靠的磐石，永恒的目标，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独一救主。我们愿将我们一生所有的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愿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的圣名，一直到永远，阿们。
心情留声机温馨登场。
神沉默吗？还记得那阵子的心情，无奈绝望的一如黑漆漆的夜，令人觉得窒息。不知道何时才会有曙光一线的时刻，或许天永远不会亮了。孤独的冰冷吞噬了我，就像浮沉在大海中却看不到灯塔的光芒，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黑暗与无助，心中不停的呐喊，所得到的回应却是寂寂无声。后来收到一位同龄的来信，他抄录了一段在《荒漠甘泉》这本书里面的一些话，和我共勉。神并不为我们开路，如果我们尚未起步；神不给我们帮助，如果我们还不需要帮助；神并不除去我们路上的拦阻，如果我们还没有碰到。可是，一等到我们真有需要的时候，神的手就伸出来了。看完了信，我就像在汪洋的大海中找到了浮木，也仿佛看见了一丝生命的亮光。提笔写下这段心情的同时，心中响起了有人在为你祷告的旋律，这才发现其实我们所受的痛苦，所有的委屈，主耶稣都看在眼里。他没有出声并不代表他不关心不顾念，相反的，他却是安排更适当的时机，用更适当的方式来安慰我们。至于那段寂然无声的沉静，或许是让我们更进一步去思考的最佳时期吧。神沉默吗？听友心受。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也许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更多的爱吧。有能力去付出是幸福的，所以我们也不用斤斤计较付出的爱有没有回报。在人世间，一点一滴爱的关怀与付出，就像是微小的星光，聚集起来也能够照亮整个夜空。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向地相逢。